虚幻清净之智。
菩萨也现
同类身来问他
说法。
我们经文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段落。
这是什么？都是求我们自己心愿所求的，菩萨都能应。这是顺求。向下呢，这是逆着求，求什么？求舍离。啊，求舍离，现在自己有苦，希望能够离开。啊，前面是希，通通是希望能够得到。啊，我们看底下一段，跋扈身。啊，应以天龙。夜叉前大婆阿修罗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身度者，即界限之二位说法。这个小注啊，诸位自己看就可以了哈，他这个注的很简单啊。那么这是讲呢，八部归神。这个八部鬼神呢，它有它的苦处啊。那么说到鬼神有苦处，我们能够理解。可是这个里头有天呢，天人他为什么也不愿意在天上过他的好日子呢？他也都要舍离呢？他这个舍利到哪里？到人道来。这里面呢有一个道理。天上啊，乐多苦少。那个乐多苦少啊，修学就有障碍了。所谓是啊，富贵学道难呐，向道的这个心不容易激发。如果他要想出离三界，证得圣果，天上修行没有人间来的方便。诸佛事先成佛，必定在人间。你看看一切经上。没有听说哪一尊佛是现在天上成佛了，没有。啊，六道里头都在人间，这就说明了人生难得而可贵。啊，可贵在哪里呢？就是人中啊修道最容易，啊最方便，诸佛菩萨。教化成熟的众生都在人间，所以这个天人有一些觉悟的，发现学道的，在天上修学不方便，希望到人间来。他要有这个意愿呢，求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帮助他，帮助他离开天道。降生在人间，给他说无常苦空无我之法，满他的愿。那么第二呢，就讲到龙。龙啊，在佛法里面讲呢有四种。第一种啊，守护天宫的龙，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星云降雨的龙，我们世间人称为龙王。第三种啊，就是开渡江河的这种龙。第四种啊，就守护宝藏的龙。所以这个种类啊，有许许多多。称之为 够了。龙它能够变化，在平常啊多半是变作人形啊，变作人形。可是它在出生的时候，在睡眠的时候，在晨会的时候，在死亡的时候，一定恢复到它的本性。这也是他的苦处。除这个之外，他平常还有几个烦恼，也是痛苦啊。第一种呢，龙的灵啊，灵很肮脏，他没办法清除啊，常常感觉到好像有热杀了啊，这个烫自己身体一样，他有这个痛苦。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风啊，能够吹坏啊龙的宫殿。第三个就是金翅鸟是以龙为食啊，常常也来吃它，所以它也有很多的苦处。阿含经里面说，这一类的众生，它是属于畜生道，在畜生道里面灵性很高，先是修行，它的福报很大，龙王的福报很大，多半都是什么嗔恚心太重，反戒斗争。但是他也修福，以这样的业因才会堕在龙这个道里面。因为从前有大有这个布施，所以他有很大的福报啊，他的这个宫殿也有七宝庄严啊。那么就在人间，你们诸位也能看到北港那个马祖就是龙王啊，你看多少人去供养他，多少人去祭拜他。啊，大概在本省呢所说的马祖啊都是属于龙王。啊，他有苦啊，他有苦处啊，他也很想离开他那一道，再回到人道里面来修行正果。啊，如果他发这个心，观世音菩萨一定会帮他忙。啊，那么就先他同类身，先龙身来给他说不施持戒，说忍辱柔和，说仁慈谦让，他就可以离开雷道了。那为什么呢？这种德行与他那一道不相应，他就会脱离了。啊，诸位要记住啊，你听了这里都要有启示啊。啊，你这个德行标准超过这一类了，自然就出离了。正是孔子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你跟他德行不同类，自然就离开啊。你要跟他差不多都是一样的，那怎么能离得开呢？离不开呀。啊，我们觉得这个人做人太苦了，是真苦。中年以上的人都能够体会得到，做人很苦很苦。那么我们把我们的品德、我们的修养提升超过人道，那就超越了。一般的超越，超到天上去，那还是不究竟。 那还是麻烦。所以佛教我们修净业啊，那就是把我们提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标准啊，我们能够脱离啊这个娑婆的六道，能够取得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鬼神，我们应当要救。夜叉，前面我们曾经读过，梵语夜叉，要翻成中国意思，叫集结。换句话，它这个速度啊非常之快，有很大的速度，也翻作勇健，啊，他这个身体啊很强壮，有力气，啊，动作非常的快速，啊，那么佛经里面讲呢，它有三类，所以有地形夜叉，有空形夜叉，有飞行夜叉。这些鬼神也非常喜欢佛法，所以护法神里面一定有他们。既然信佛法了，当然知道他自己的苦难了，他是以报恶堕落在这一道。也很愿意离开他这一道。只要他发心愿意舍弃夜叉身，观音菩萨就现夜叉身为他说持戒修福。如何忍辱之法啊？那么与他那一道的人的德行不相类，超越了，他自然就离开了。利与合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就是他那个志趣相不相同。志趣相的志头的一合，它就集合成一起了。志不同，道不合，当然离开，这是必然的道理。那么菩萨教的怎么样叫他能够摆脱呢？就是把他的志趣提高嘛。把他的道德提高吗？跟他那一类呀不一样，不想活了，自然就离开了。同样的方法嘛，佛教给我们离开这个六道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么道理。啊，我们娑婆世界人心散乱，误会呀。哎，佛教我们修一心，修一心就不散乱了。跟这个世间人心不一样啊，心地清净了，这个世间人心然无的不一样了，你不一样当然就超越了吧。佛法讲道理呀，啊，不迷信啊，不是盲目的呀。观音菩萨句句话的或情或理，没有一丝毫勉强，怎么样离开？钱大婆也是梵语，翻成中国的叫香音，音就是五音的音， 香就是我们燃的这个香，香也。那么他呢，是鬼神第一类。啊，经上说他是第十天的月神。啊，像这个歌妓一类的，我们常讲天月盈空，那个天人演奏音乐就是他们演唱的啊，他们演唱的。那么他们对这个香啊非常有兴趣，一闻到香啊他就高兴了，他们就会奏乐了。所以第十天呢，需要有这个要需要有演奏音乐的时候，就燃香。啊，他闻到香，他就来了。啊，所以称为香音。啊，寻香而至。啊，他要想离开他这一类呢，菩萨给他现同样之身，也现千大宝身，为他说利于放逸啊。那么他想到人间来，要教他修五戒十善啊，才能够感得人生。阿修罗也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飞天。在楞严经上佛给我们说阿修罗的种类很多，有天上阿修罗，有人间阿修罗，畜生跟恶鬼里面都有阿修罗，各如其类。如果单单提阿修罗呢，多半是指天上阿修罗啊，因为人间那个人道合并有一类，实际上啊只有五道啊，没有六道啊。说六道就把天阿修罗分出来，这样称之为六道啊。所以我们的经里面也常常看到五趣轮回，那你一看五趣怎么六道少了一道啊？说六道怎么被五趣多了一道了？要晓得呢，开合不一样，合并了。分开了，这个六道是单指天阿修罗。天阿修罗有天的福报，但是没有天的品德。他过去在人间修的福报太大了，到天上就享福去了。天阿修罗佛经告诉我们，男子啊，相貌都很丑陋啊，女子是非常之美啊，所以这个天人呢，都想娶阿修罗的女子做太太啊。阿修罗的男子非常的凶恶，常常跟第十天打仗，是啊，所以啊，做了玉皇大帝也不太平啊，也有人找他麻烦呢。啊，也有这一帮人在作乱的啊，人间苦啊，天上也好不了哪里去了，这是我们要想得的啊。那么佛给我们说，这些人在阴地，就在人道阴地修行的时候，他虽然守五戒啊，虽然呢修这个人伦，可是他的性情呢是怀疑、猜忌、好胜、逞能，他有这些习气，所以啊，纵然修善，这个升到天上了，他这些坏习气啊还是改不了啊，堕落在天修罗道里。 如果他要觉悟了，啊，晓得这个烦恼很苦啊，阿修罗没有人在的时候自己也会发脾气，这个东西就很麻烦了，啊，他这个心是定不下来，啊，得不到清净的，啊，那么佛现阿修罗身，给他说慈悲忍让谦虚恭敬，给他讲十善法，帮助他处理。迦卢罗这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金之鸟啊，我们所谓大鹏金之鸟啊。那么这个鸟身体很大啊，是以龙为食啊，就是吃龙的啊，吃龙。那么佛经里面呢讲的很多啊，有一次这个龙王找到佛陀那里去了，说这个金翅鸟要吃我，我没办法，我这个子子孙孙都被他吃光了，是不是啊？那么佛呢就叫这个金翅鸟要发慈悲心，不要伤害众生的生命。那个金翅鸟就说了，我要没有龙吃了，我自己就饿死了，是啊，那也不行啊，佛要两面都要救护啊。所以在施食里面啊，你看这个我们佛门里面施食，这个施食记载里头有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罗刹鬼子母、甘露悉充满、维他咒韵啊，是佛法里面的布施饮食，他也能得到一份啊，不要再伤害众生的生命。佛现佛菩萨现同类身，为他说仁慈爱惜众生的生命，啊，帮助他脱离这一道。啊，紧那罗也是属于第十天的月神。啊，那么这一类的神呢，紧那罗也翻作疑神，我们人看到会怀疑，因为他那个样子跟人的样子一样，就头上啊多了一只脚，啊，长一只脚，啊，样子像人一样，啊，所以说像人他又不是人，啊，他唐朝的时候翻作歌神。如果第十天呢要请佛菩萨到他那里去讲经说法，注意晓得在讲经说法的场合必定有音乐啊，你像我们讲经之前先唱赞啊，唱佛号，讲完之后唱回向偈，都是音乐。那么负责演奏这些音乐是谁呢？就是金大龙啊，所以他们演奏的音乐完全是属于佛法里面的乐章，清净乐章啊，不是世俗的这个音乐。那么这是与前面不相同的地方。啊，前他婆所言的是世俗的乐章。啊，我们一般世俗的音乐。啊，他负责的演奏。啊，佛门里面这个梵音是紧那罗来演奏。梵音这个乐章的演奏啊，能够叫身心得到清净。 他要发心离开他的同类了，佛也能够现身，啊，现他同样的身，为他说法。啊，他是个学音乐的，当然佛就用音乐这个法门来度他，把他这个音乐，啊，就是他这方面的才艺、这方面的修养更提个提升。由此可见的佛陀教化众生呢，因人施教啊，你在哪一方面有爱好，哪一方面有特长，哪一方面有愿望，哎，他就在这一方面来教化你，把你的境界提升。你希望提升到什么境界，菩萨就能帮忙你达到什么境界，真是有求必应啊！你们不念观音菩萨，那有什么办法呢？啊，你们应当口念心意，身要礼拜呀、啊！真正有求必应啊！果然三业虔诚，感应非常的快速。那么今天呢，时间到了，后面还有摩诃罗伽、人非人等啊，这个两句啊，我看明天上午我们再讲吧。请掀开经本，832面，832面，前一次讲到。这个八部，八部身里面最后一句是讲人非人等，那么这一句呢，就讲八部以外其他的这个一切众生都包括在其中。人道在现前呢，算是我们的本道。八部啊，都是希望得人身，得人身的便利修道。那么已经得到人身的人，总希望啊，在这一生当中啊，证得解脱。那么种种解脱当中，最为殊胜，无过于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可以从世尊呢，这个一代十教当中看出，佛出现于世，在菩提场最初为41位化身大师开演《大方广佛华严经》，就直归到西方极乐净土啊，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问题啊。你看这个幕后10大愿望导归极乐，幕后一会呀，就是法华会，法华会上 也是极力劝勉我们往生。破门品在《法华经》里面是重要的一品，所以当年智者大师将这一品加以注解提出来单独流通，就好像呢这个十大愿王清凉大师把它提出来单独别行流通一样。智者一生呢弘扬法华，建立了法华宗，就是天台宗也称为法华宗，他是教义法华，就是教理上依据《法华经》的理论方法，他修的是净土法门。自己在临命终的时候往生西方世界，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里面都能够看得到他的事迹。那么由此可知，往生西方才是修行究竟的归宿。如果不以这个为目标，我们要想脱离六道啊，那是相当不容易。那么佛啊，菩萨了，观音菩萨教给他离开人道、离开娑婆世界的方法，为他说这个法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非人，这是指前面所讲还有没有包括在其中的，以这一句话了就都含摄了，像古德所谓有形有色，如这个修旧精明一类的，经上虽没有说，但是也包括在其中的。我们一般人讲呢，是灵鬼一类的，没有包括在这个八部里。那么这些灵鬼虽然也有点小神通，他也有他的苦处，他也不愿意长期沦落在那一道，所以总想摆脱而想不出方法。菩萨大慈大悲，只要一心称念，都能够随类现身，应机说法，帮助他成就，帮助他达到他的愿望。这是这一段，底下一段呢，金刚身，应以至金刚身得度者，即现至金刚身而为说法。直是智齿，金刚是兵器，古时候的兵器之一，像韦陀菩萨手上拿的那个金刚杵啊，兵器之一。这一类呢，特别指的是护法神，指的护法神。 注解里面有一段小公案啊，在许许多多金刚神里面举一个例子来说啊，那么诸位从这一段小故事当中能够啊看出有一类的众生他发心护法，因为佛法的红传如果没有相当力量的人来护持，他会有障碍的。虽然在理上讲是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可是事实上呢有一些迷惑颠倒的人没有正信啊，佛法红传了，对他本身啊，最近眼前的名利呀、啊、有许许多多的妨害，于是他就极力的来排斥啊。那么这种现象在现前啊，在过去，在中国，在外国，时时处处我们都能够见得到，所以一定要有有力量的人啊来护持。那么这一类人呢都可以说是至金刚神。这个护持是有显有明才能够使佛法真正流通而没有障碍。公案里面是举《正法念经》里面一段经文啊来说的，那么从这一段公案里面也能够看出来，诸佛如来菩萨与那些护法的过往大臣乃至于护法金刚在因地当中啊都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晓得这一点呢，我们现前正是在因地的时候，如不能与一切众生广结善缘，将来你成佛了啊，你成观音菩萨了，谁来护你的法？如果你现在给一切众生多多做冤家，到你成佛要弘法的时候魔来扰乱，这些冤家来找麻烦呢。所以护法神啊给了一些冤魔都是在因地里面结的啊，善缘结得多护持的人有力也多，恶缘结得多啊，那么是扰乱障碍的人也多，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因地，明白这个道理了就应当广结善缘啊，有一类众生他发这样的大愿啊， 那么这个文字诸位自己去看，这个要紧的在832面到这个最后一行，众生志愿勇猛啊，护持佛法啊，有一类呀、啊、这样的众生啊，他发这个愿，发这个护持佛法的愿。菩萨现其身，设摧邪扶正之法，令其成就。啊，这个护法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护法的功德跟那个弘法的功德呢是同等的，决定了没有高下啊。你比如佛，佛这一生弘法利生，诸位晓得功德巍巍不可思议啊。那么当年像这些国王大臣护持他，那个功德跟佛一样大。如果没有这些国王大臣护持，佛法不能弘扬光大啊。那么佛这个49年的教化就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了，所以他们的功德与佛没有两样。没有他们提供道场讲堂，佛到哪里去讲经？一般人有谁知道佛在讲经？有讲堂就有场所了。那么大家想听经、想亲近佛的，他有一个去向。否则的话，就是想亲近佛，不知道佛在哪里，找也找不到。哦，大家想到哦，佛住在奇树界孤独园啊，找到这个地方去见到佛了。佛住在灵鹫山啊，找到灵鹫山去找到佛了。这个护法的是提供弘法的修行的场所。供养像经里面讲的这个四事，啊，叫这些修行人在生活上没有忧虑啊，身安道隆啊，这是护持正法的必须要做的工作。